皇子胤禛给孩子们讲了故事之后啊，却失眠了。他躺在毡垫上，看着墨蓝色的天空和繁星，一个劲儿的出神。高福知道他有心事，守在旁边轻声说：“四爷，您今儿走了困头了，心里别想事儿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”胤禛没说话，反倒一翻身坐起来了，因为见戴铎也没睡呢，就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怎么你也没睡呀、啊？”瞧这三个孩子可倒好，都睡得死死的。哎，这就是童心，童心不可在呀、啊。戴铎笑着说：“哎呦，爷不睡，奴才怎么能睡呢？爷睡不着也别着急，您只要想着明儿车上能睡个好觉，一会儿啊就睡着了。”戴铎啊，明天呢，我想我们分道走，我便装带着狗和坎儿走西路，去看看上游高家堰黄河大堤。你们呢，压着粮车去淮安，然后再从城会齐。戴铎和高福听了，不由惊讶的对视一眼，但都没敢反驳。过了一会儿，戴铎才陪着笑脸说：“啊，四爷。既这么着，那我干脆带几个亲兵护送四爷得了。”胤禛扬着脸想了想：“哎，只可惜杏阴和尚没跟我一块出来，要是有他在呀，就用不着你这么蛇蛇歇歇的安置了。我想微行，带那么多从人。”话还没说完呢，躺在那边的坎儿一咕噜翻身爬起来了。“四爷，这儿到高家堰只有一天的路程，过了高家堰一马平川，那都是人烟。我和狗敢打刀票，四爷一准出不了事儿。”胤禛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对，这话说的对，这千里赤地过大水，难道还会有捡净的毛贼不成？我们小心着点就是了。”戴铎和高福虽然觉得这么做不大妥当，但是胤禛的秉性他们知道啊，那是言出如山，无可为拗，当下也不敢回话。两个人装作小姐到远处秘密的商量了一阵子，决定由高福带十个哥什哈遥遥的尾随着，暗中保护，这才算放下心来。第二天一早，胤禛就单独的带着狗和坎儿离开粮队上路了。胤禛骑着一匹马，另外牵一头骡子和行李，带了一只昨天在路上射死的狼，沿黄河故道逶迤西行。胤禛在马上手搭凉棚往远处望去，只见沙丘连亘，直追天际。呼呼的北风卷起漫漫的黄沙，迷得人睁不开眼睛。这远近是不见一个村庄人烟，越走越荒凉，一种悲凉之感油然而生。这回啊，胤禛虽然嘴上说要到上游看看河堤，其实啊，他自己明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高家堰以东连年遭受洪水，至和能臣晋府和陈皇在世的时候修造的水利设施早就荡然无存了。其实啊，他是有自己的一点私心。他曾经听高福说过，说小鹿虽然死了，但是他好像给自己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正在出天花呢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他真想找回自己的儿子，因为他在子息上头是比较艰难的，总共有四个儿子吧，还有一个早早就夭折了。如今身边虽然还有三个儿子，红石、红利、红昼，但是还都没出过天花呢。如果小鹿真的是生了个大胖小子，而且正在出天花的话，那要是让他流落民间被捉进了，可太可惜了。所以 他就想到高家宴一带看看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儿子。这狗和坎儿呢虽然聪明伶俐，但毕竟是个孩子，他们怎么能体验到四爷此时此刻的心情呢？他们怎么能明白四爷到这儿来不是要看什么高家宴的水利设施，而是别有企图呢？这一路上啊，俩人是牵骡子赶马，踢飞脚，打沙仗，追逐嬉戏，一点都不知道累呀，顽皮的没有一刻安生的时候。嘿嘿，你别说，胤禛有这两个小鬼头作伴啊，倒也免了旅途不少的寂寞呢。这一天几个人正往前走呢，胤禛突然勒住了缰绳，手搭凉棚往远处望去。前边不远的地方啊，黑沉沉的一片，好像是个村镇。因为这个地方啊是黄河改道向北的岔口，好像隐隐约约还能听到黄河的波涛声。坎儿见胤禛勒着缰绳，眼睛盯着前边一动不动，脸上似喜似悲的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就问他：哎，四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胤禛没有马上答话，目不转睛的盯着前方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你们不是想知道那个故事后来怎么着了吗？孩子们，这里没人，我告诉你们，小鹿就死在前面那棵老柿子树下。两个孩子顿时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好像不认识似的看着脸色苍白的胤禛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坎儿才说：哎呀，我的老天爷，原来您说的那个皇子他就是四爷您呐。狗也接过话茬：四爷，那小鹿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胤禛没有马上答话，他翻身下马，走到老柿子树跟前，仔细地打量着树杈，上前抚了抚树盖，那里还残留着一片烧得焦黑的树皮。狗和坎儿一下子明白过来了，打心底里泛起一阵寒意，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啊，四爷，我知道了，感情他是被烧死的。胤禛的眼里突然涌满了泪水，他压抑着浑身要沸腾的悲愤，尽量平静地说：对，对呀，他就是被烧死的。当时我就在那边一片青纱帐里，眼睁睁地看着他。两个孩子全都惊呆了，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块烧焦了的树皮。坎儿双手紧紧抓住马的缰绳，狗也握紧了双拳，手里全是冷汗。胤禛浑身都在颤抖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可怕的夜晚。孩子，这下边原是打麦场，那边是个池塘，池塘南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高粱地。我为找小鹿，独身一个人赶到了河里庄，正赶上他们族里的人要处置小鹿，就在这个老柿子树下临时搭着个土台子，台上张着灯笼，架着柴垛，几个独丁举着灯笼火把站在两边。小鹿披散着头发，被五花大绑的站在就是那儿现在坎儿站的那个地方。他低着头，看不清他的脸色。台下黑呀呀站了上千的人，都默默无声的盯着他，连一声咳嗽声都没有啊。
当时我好像是在做噩梦似的，睁着眼睛盯着他，眼前一片模糊，只能听见身边高粱叶子凄凉的摇曳着响着。说到这儿，胤禛的眼中闪着鬼火一样的光芒，两个孩子从来没见过他如此狰狞可怕的面容，竟然情不自禁的打了个寒颤。只听胤禛又接着说，过了一会儿，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端着族谱走上台来，转过脸来大声说，请族长五爷训话。这一来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，人们一齐抬起头，几个小孩吓得都要哭，被他们的母亲紧紧的揽在怀里。当时我的心都快要跳到箱子外头了，瞪着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小鹿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老者手里握着红烟袋，迈着方步上了台。我在这庄上住了两个多月呀，平常和这位老爷子也没少见面，总觉着他举止文雅，面目慈祥，非常受族里人的尊敬。但是今天晚上他的神情却大不一样啊，铁青着脸儿，阴沉沉的扫视着众人，半天才说，几位老哥哥，全族的老少爷们儿，刚才在祠堂对着祖宗和各房管领的面，我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。小鹿出了事儿，我也很难过，总是一只骨肉嘛。他的曾祖父是我的堂兄，我们自幼交好，按着自己的心呐，宁可我跳河，也不愿意伤他的后代。但是古人有训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，为我们全族只能下手毁了他。礼仪廉耻，国之四维。什么叫廉？就是清清白白的做人。什么叫耻？就是切切实实的责心。如今小鹿他犯了这两条，叫人痛心疾首啊。他从班菜贤淑到曹娥孝女讲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啊，然后一手捂着脸，一手一挥，把这败坏族规的贱人架上火柱，向祖宗神灵赎他的罪过吧。人群里一阵骚动，女人在抽泣，小孩子趴在妈妈的肩头哭着喊着叫着，有的男人在骂，有的不言声捂住了脸，老婆子们双手合十在念阿弥陀佛，眼睁睁的看着小鹿被架到柴山上。我的心像被人猛揪了一把，我双手一撑地就要站起来，却不料被一个人一把扯住了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高福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跟了来了。他的脸在火光中也泛着青光，小声抽泣着说，主子别，千万别呀，这实在是使不得，皇上知道了那还了得，留得青山在。说话之间，火苗窜起来了，把小鹿的全身都笼罩在嫣红的火光里。突然他扬起了脸，呆呆的看着远处，这时候我才看清了他的面容啊，白的 像一尊汉玉雕琢的侍女，头发披散着，在火光中微微的飘荡着，直到最后被烧死，他只是痛苦无望的扭曲着身子，连一声呻吟都没有，一句话都没说呀。说到这儿，胤禛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，双手张着，像疯人一样往前踉跄几步，发出嘶哑的狼嚎一样的声音，似乎在哭，似乎又是在笑。他咕的一下趴在柿子树上，两只手交替着死命的扒着，嘴里喊着：“小鹿，小鹿，我的恩人，我的恩，你出来，你出来呀，你不要就这样待在这里，你显显灵吧，小鹿。”狗和坎儿起初被他的故事惊呆了，后来又被他发狂一样的举动吓傻了，一直像木头一样站在那里。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他们见胤禛如此伤情，也不仅陪着放声大哭起来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最终还是胤禛控制住了自己，他慢慢的起身，向柿子树磕了三个头，对两个哭得泪人似的孩子说：“孩子们，起来吧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，如今小鹿已经成神了，可我们还要活在世间，走吧，咱们走吧，天就要黑了。你们看，前边不远那黑沉沉的一大片，就是河里镇呐。咱们走吧。”狗和坎儿一同向柿子树磕了三个响头，默默的站起身来。一刹那间，俩人仿佛都突然长大了十岁，他们牵着马和骡子，在黑暗的夜色中向河里镇走去。这河里镇呐、顾名思义，一半呢是姓河的人，一半是姓李的人，统称河里镇。河里镇是高家堰东边最大的一个镇子了，黄水决堤之后啊，由此向东，这下游呢其实就没了什么主河道了。这个地方呢，因为当年治河能臣晋府和陈皇处心积虑，精工修起了一道凸形大坝，正是有了这座大坝，才保住了南岸西边数百里几十万顷良田。但是大水过后啊，免不了有饥民暴动，再加上瘟疫流行，这聪明一点的行商大贾富裕人家呀，早就携家带口，带上细软家财，逃往苏杭一带了。当时称之为避消，不过就是躲灾的意思。加上南北水旱路梗阻不通，所以这个地方的住户虽然不少，却十分萧条。胤禛主仆三人来到庄子边上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奇怪的是，偌大的一片镇子死气沉沉的，家家关门闭户，黑黢黢的，连灯火都十分少见，只是偶尔远处传来一两声犬吠，还稍微给人一点烟火气息。胤禛刚才痛哭了一场，心情似乎平和了许多，他让坎儿啊去找住的地方。可是坎儿连着敲了几家的门，里头倒是有人答应，但是一听说是外地人打这路过借宿，立刻就说大堤上有客栈，再问呢他就不出声了。
他回来笑着说：“嗨呀，这可真是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，还真他妈的怪了啊！哎，你就是开开门说两句话，那也算个人吧。”狗在一边笑着说：“嗨，那还不都是叫那些绑票的给吓怕了呗？告诉你吧，我有法子叫他们出来。比方说，你把他们家门楼放火给点着了，嘿，你看他出来不出来？”胤禛冷冷一笑说：“哈哈，算了算了，既然有客店，咱们何必打搅人家呢？走吧，咱们就去住店。”他的心里呀，十分纳闷，在北京听那些个外官们表白呀，说的都是什么西朝盛世，和清海晏啊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还这些个话。如今身临其境，这才知道，感情那些个话呀，哼，都是胡诌八扯，精致的马屁。三个人一直往西南走，没走多远，果然看见镇子外边的大堤上一闪一闪的点着一盏气死风灯。走近了借亮一看，果然是一家客店。只见黑漆的大车门上方粉底黑字写着以和临风四个大字。三个人刚站到门口，一个麻子脸伙计早提着灯笼笑嘻嘻的迎出来了。哎呦，客爷来了，您来了，快快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他一边帮着卸骡子上的行李，一边冲着里边吆喝：“我说老白老侯，快着点，财神来了，快过来帮着卸行李啊，请马老板接客。”一会儿的功夫啊，由打里边出来了两个人，一高一矮，都在40岁上下，也都是满脸堆笑，一边帮着牵牲口，一边帮着拿行李。马掌柜的打头提着这一串钥匙在前边引路，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嘴里还不住的念叨：“哎呦喂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小店足有半个多月没住客人了，今儿可好，一来就是五位呀，哈哈，五位爷们真是赏光了。”狗一边往里走，一边寻思：“嗯，我们明明是三个人嘛，怎么五位呢？”马掌柜的看出来他的意思了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这位小客爷有所不知啊，在您三位前头啊已经来了两位了。”“哦，我说呢。”狗一边往里走，一边探头探脑的四下张望，他发现啊前头厢房里已经有了灯光，回身说：“哦，感情他们两位住了厢房了，那正好，四爷，咱们就住上房吧。”还没等胤禛答话呢，马老板急忙说：“这就对了，哎，上房啊，两岸一明，正好安置三位，互相呢也好照应，快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”